正法，行胜三宝经，穷尽之至，菩提永归。我应所修是等诸资粮，威力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行胜三宝经，穷尽之至，菩提永归。我应所修是等诸资粮，威力有情，故愿大觉成。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军规教研论里面呢，就是慈悲修行慈悲的相关的内容。所以这个呢，可能诸位就是平时听受慈悲的教法这种比较多，佛法当中的就是重中之重。所以但是有时候就是慈悲变成一种就是佛法当中的教导，变成就是多少程度上融入每一个人的心的程度不一样。有些人就是专门学慈悲的理论，但是不一定就是结合个人的这种经验和日常生活实践这种方面呢，能够实践的能力呢，就是千差万别，就每个人都差别很大。那尤其是说现在在社会当中也可以看到有些就是专门做这方面的怎么讲呢，就训练或者是开很大的一些会议当中呢，他们是说如果能够就是对于慈悲的这种教法，慈悲的这个修行有一种的这种实践的能力，所以这样子呢就是非常好的一些做法。如果慈悲的修行教导上面做的努力不够，就是这样子呢，就是会出很多种的这些社会的现象。所以包括在一些公司他们也有这种就是专门关于慈悲的教法融入到工作当中。当然他们那些做法可能有一些是就是公司的一种管理的模式，它不是纯粹是一种慈悲的角度去学习。把它当做一种公司的一部分的管理去实践去做的，那这种就是有时候会容易变味，有时候很容易就是所作所为就是都变成不是一个纯粹的慈悲的那种定义。但是这个修行的人呢，尽量还是有此生来世以及出离轮回这种的观念去做。那这可以慈悲，很显然在任何一个工作领域呢都可以就是实践。所以像医院里面照顾病人，护理护士医生这些去训练慈悲心就很有用，对病人肯定是更好，对自己的这种健康的就是心态包括做法上面也是非常重要。然后有一些呢就是就是比如说心正这些上面也需要有时间，这个慈悲心人本身某一种程度的慈悲心一直在实践当中，就是你在最恶劣的环境下还是有很多人有慈悲心。所以慈悲不是好像就一个很陌生的东西，需要一个人怎么讲呢，重新学习怎么样，在某一种的慈悲心是日常生活的一个常态。但是说就是慈悲心的增减，人的历史上也有很多灾难，有些人为制造的灾难，那这些时候呢就变成某一些的注意会影响到慈悲心。比如说没有前后世的观念， 没有轮回，或者是就是，如果一个人不相信，相信因果和不相信因果有差别，有来世没有来世这些观念有差别，尤其是作为佛弟子，如果你不相信因果，这样子的话，其实几乎就没有什么修行可以去修持。所以如果你说境界很高的那些，就咱们就先不谈。意外来讲，如果你想得到具足的这种就是别解脱的这种修行，大家都有可能，就是每个人都会受这个分别解脱戒。分别解脱戒的案例的这个原则呢，主要是就是因果的修行，修行因果。分别解脱戒的，就比如说你是一个出家人，出家人有很多种的还俗的方式，其中一个呢，就是你不需要做什么，你不相信因果，你已经还俗了，就是你不是说一定就是要杀人了放火才叫那个还俗。所以类似的就是说，就是因果的见解，就这种的是心态，一种心态，这个在佛教里面叫无表色，就意思是说你不需要做什么，是一种的心态，只需要心的运作就够的一种的，就是破戒也好，或者是能够有这种见解受持也罢，所以类似的，所以就是心态当中有因果的见解，有因果的见解，政治正见的话，必然会延伸到就是善恶取舍，那就是善恶就是慈悲的这种修行的基础，就是善心善的行为，善呢得到安乐，恶的行为得到痛苦这种，所以这个一般也是怎么讲，不用等待来世，你今生多少能够就是直接能够感受到善业的善果和恶业的这种苦果这方面，所以今天我们要这个十二品的内容就是观察慈悲的这个内容。一个君主如果是施政的人新政上面，他这个上面去修持君主怎么样去实践慈悲心，所以基本上是过去的时候有很多君主有很大的权力，所以他们有生杀大权，甚至灭族灭九族这种的能力都可以施展出来，所以君主和主仆之间，或者是君臣之间这种的关系，就是君民之间这种的关系很重要。那现在的社会呢，虽然没有这种就是像以前一言九鼎，一所有的言语都变成类似于法律一样的那种的君主不存在，几乎不存在。但是那个时代也不是说因为那样就是人就很非常恶，现在就是的人呢就没有这个怎么讲皇帝的这个概念，就做不出恶的事情来，还是可以做出来。所以这是我们在任何不同的世界各地都可以见证到很多就是一个君主一个领导人怎么影响一个国家以及世界的和平，这种事情就比较怎么讲呢很多。所以这我们这里面呢就直接读它的原文。具有大悲君，诸君主，慈爱民众如独子，舍弃自命与财物，倍加呵护主，倍加保护诸眷主，保护诸眷属的。然后说依靠，这些一起读两个吧。依靠家畜为生者，一此家畜若不护，岂不遭受衰败也？了知自立当护眷。所以就是传统上面历史上面也有这种说法，就是所有的人本质上面来讲都是一种怎么讲 众多因缘的一种依靠。我们的人生命呢，依靠这个大地，就是四月、日月、四周，就是乃至于春夏秋冬这种的变化。所以这是一种。然后，另外一种是说，就是雨水过去用这种的例子嘛，就是雨离开水的话就没办法，君离开民也没办法，所以民和舟和什么水能载舟覆舟的这个概念有，就是过去的时候呢，就是哪怕是皇帝他也有，之前我们不是举过例子是他应该以天的方式，虽然他是天子，但是不是天。所以说以前老百姓赞叹的时候，有时候也是说是天不能怎么样，但是说一般认为是天子这种的概念，所以他以这种更上层的神，或者是天王这种，他们有些时候有祭天啊、祭地啊，有这种祭神啊这些来保持国运的昌盛，所以有些时候恶事不是这个社会。有点太乱了，太坏了，或者是就是皇帝的作为太乱太坏的话，有这种天谴，所以国运衰败，这种说的有，所以这个也是真的。你可以看到有一些人，就是比如说以前基督教好像里面也有嘛，说像是说一个人想要灭亡的时候，先让他上帝想灭人的时候，先让他疯狂还是怎么样说的？但是这个是一样的意思。所以说，一个具有大悲的君主呢，就是他们是为民众，为这个慈悲这种眷民。所以以前有一种父母官的概念，就是类似于说世间。现在其实农村呢，乡下很多地方还是有这种观念很强。就是这种村主任啊，或者是类似于县长啊，或者他们认为人有些某一种程度的民众，他们可以接受这个观念，就父母官这种的观念。所以呢，这个人呢，就是舍弃自己的性命，财物啊，这样去保护眷属。这个呢，就举了一个例子说。就像牧人生活当中呢，他的一切就是生活依赖这种牧养的这种的畜牧，所以呢，很多人就看起来他是一种就是手和嘴的这种的关系，那嘴呢可以吃下去的任何东西都滋养这个手，但是手又帮助他就是进食呀或者是干活呀这种，所以说。手对嘴有恩，嘴对手有恩，这种的概念，嘴如果要拒绝这些，手他自己不能吃东西嘛。你虽然可以准备东西啊，造东西，但是所以他也有这种，就是一个群体或者是怎么样的话，你如果太弱的话也不行，就是左右被抢被怎么样，但是有一种的保护必须有力量才能保护到像过去的那种社会，所以。过去的时候呢，甚至有这种，就是，如果一个人他不想待在某一个地方，他可以去另外一个地方寻求保护，这个是很常见，像现在那种难民一样，他们可以从这个国家去那个国家，以前是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如果是他世俗当中受到威胁的话，他可以去寺庙。以前很多地方出家的地方是不被那种兵刀那种就是伤害的，所以有些人呢就是愿意去寺庙受到某一种的保护，所以说寺庙过去就是变成一个类似于庇护的地方，在这个在各个宗教里面都有，有些时候兵刀这种劫难很大的话寺庙保不住的，类似于就是有一些时候就是国政这些不保的时候，那民众他也没能力护，但是基本上是这种的，关系，所以我记得好像以前很多人，就是很辛苦的，非常辛苦，包括准备一年当中的对这种草料要割那些草，那些都很辛苦的，很体力活，然后。 冬天呢，就是专门给这些牛羊，就是建那种窝棚或者是遮风挡雨的那种的地方，还有就是照顾那些老弱病残的那些生命，就是给他们专门就是像弄毯子呀，护在身上啊，太冷的时候，有些呢就是病的时候用一些药物去治疗啊，受伤了或者是腿怎么样。折了或怎么样，专门也可以就是重新，把那个就是坏掉的那些骨头啊，可以连接起来粘的那些，脚折的，你动物都有这种问题嘛，所以有些时候开始的时候就是太弱了，刚刚生下来的时候太弱的时候，喂很多额外的牛奶啊什么之类的，就是人工的那种，来保护，尤其是在就是以前传统当中说的。什么？春黄不接之，就是青黄不接的，这意思。就这个现在这个季节，一般都是比较甚至稍早一点，过年以后到过年的到长草的那一段时间呢，青黄不接，的时候呢，很多动物容易死，也容易被其他的狼啊，或者是其他容易袭击。这时候他们有时候晚上睡的时间也很少的，就专门要看，因为很多动物就是一直到现在，这个时间呢，就是他们依靠的是秋天吃的草的营养，主要是，所以秋天吃的草的营养呢，就是一直护持变成膘变成肥，一直保持到现在。那这个时间呢，刚好牛羊什么其他动物都是生这些。尤其是羊生的这个时间，就是差不多就这个时间，甚至，稍微靠前一点的时间。现在好多牛也生，所以这时候呢，就是牧人那些是很辛苦的，保护那些，然后有时候风里来雨里去，这种就是很危险的那种。所以说，对牛羊来说，是不是没有牧人更好呢？就没人吃它们了？其实也不是，因为以前有一种就是说的。山上的动物就是受到其他动物的袭击攻击的时候，它们也不是那种吃掉什么动物就袭击哪一个动物，它们会杀死比如说20、30个动物，但是其实也许只要吃一两个，就是狼啊那些也是这样子。所以说，这样子呢，就是相互，当然人的保护。比起他吃他们，还不如说让我自然死了好一点呢。那这样的话，你也没有办法。所以就好像就是本质上面养他们，好像是人的这个习惯做法。但是动物他们说我们不需要养，我们死就死吧，我们宁愿死在就是春夏秋冬当中自然的。这样子也是一种怎么讲呢想法。但是本质上面你可以看到，它是一种。牧人虽然没有以生命的方式来付出整个生命，但是有时候也有一点怎么讲呢？接近于付出所有的一切，穷尽所有的一切。有些人甚至在澳洲也有这种状况，就是有些养牛的人呢，因为太多的干旱，因为这几年干旱比较大嘛，就各个地方干旱呢，没有这种草料，还有食物不够，水位下降，水也少。所以那些人呢，不愿意就是让牛那些死亡，就是不愿意让那些牛就是完全卖掉牧场这样子。那所以他们欠了很多的债，都是几百万或者几十万的那些澳元的债，然后抵押很多东西啊，什么什么样来保护那些牛，然后就是让那些牛可以生存。对他们来讲，其实就是怎么讲呢？那种的生活方式。以及对动物还是有一定的感情，所以上一次你们看到青海玉树那边有一些，这些就是山上的那些不是人吃的东西，那些是自然的动物嘛，就在山上好多，所以那些呢就是他们也在买很多草啊，就是路上都山上当然不好走，雪地里面每个人背一些草垛，是为的扔到山上让那些野生高寒地方的一些。那些岩羊啊，我看有黄羊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动物，就是能够吃到，所以人还是有那种不计回报的，保护其他生命的那种行为， 做法，然后说树木，枝叶，树木枝繁叶茂盛，乃为树木之威风，一切眷属皆圆满，即为君主之荣耀。所以过去的时候，你可以看很多那清朝啊，或者是唐朝，或者这些，那时候呢比较，怎么讲，繁荣的一些年景里面，他们，怎么讲，建很大的这些皇宫啊、水利啊，很多这种工程，而且很多文化，这些繁荣的年代，这些有，所以这时候呢。就变成后来的人也以此为骄傲，就是说，我们唐朝的时候有什么什么这种文化的发达，清朝的人现在如果满族人很少，因为如果满族人很多的话，他们也会说我们这大清王朝的时候就怎么了不起啊这种，所以因为各个都有。后来我看，在香港的一个角落里面还看到说满人的什么，就是传承满人文化的一个地方，所以看起来满人的文化和这些都非常就是衰败现在，所以就是你们很难看到有真正的满人在保护他们的文化，好像以前见过一两个，就听说过一两个组织，都是很怎么讲呢，也没有太大，但是相比较过去他们是200多年这个辉煌的那种历史那些看呢。或者说，比较大的格局那种看的话，真的就是我们看的时候觉得很可惜。就是当时我是无意间去到一个香港的一个角落，就是去做什么，反正就是刚好有一点时间，刚好转了一下那个地方，看到在一个地方就是一个照相馆一样的，但是他说这个是盲人的一个，就是类似于怎么讲呢？纪念或者弘扬的一个地方，好像就是一个照相馆旁边，它那是一个怎么样？还是所以，怎么讲呢？就是你可以看到有些绢画、绢珠画，那时候当时满清这些风，就那样很兴盛的时候的那个朝代，就是那种排场啊，很多就是前前后后。就是以前不是有万国来朝嘛，四方那种的意思，大概就是这种很多地方，韩国那边来的，蒙古来的，和来自于中亚的各个地方，又连接很多东南亚、越南的那些，还有就是就藏地啊，各个地方关系很深，以至于以前满清和可能就是类似于靠近巴基斯坦那边那些小的国家呀，这些都有很。长的那种的，关联俄罗斯什么这些都有，甚至东北远东的地方，好多，就是幅员辽阔的世界当中，他们就是，其实满洲人原来人口也不多嘛，但是后来就是种种的原因，他们就是有这种国运比较好，年代里面就是做了很多的事情，所以说，像我们在加州的很多树木，就是尤其是。在山的这一侧，就是往东走的这一侧的很多地方，就是树木比较秃，不是枝繁叶茂的，所以树看起来就没有生气，就不好看，就上面没有果实，没有这种叶子，然后就好像是那种，怎么样，就枯木，好像你看得出来。看到那种的树的时候，都不觉得是个树那种感觉，好像就是什么，树什么，以前有这个嘛，就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就一样，就很多树呢，就越干越被树木日月这种太日晒雨淋这样摧毁的，比较多。但是你如果看到就是花叶这些枝繁叶茂的树，然后变成这棵树，觉得都很漂亮。这种，所以说，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建筑这样来讲，它是追求时间法，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 就是种种的这种就是国家兴盛，那这样子是一个君主的这种美德或者荣耀，这是一个。然后所谓世间之君主，依靠民众而得名，然后独自孤身之一人，谁人称之为君主？所以刚才我们说的一样，水君和民的关系，就是类似的，就是以前有一些那种军人，不是军人，叫什么君主，他们是，开始是就很小的社会起家，也很小的这种部落，这样起家的这种的有的。但是如果说只是一个人是既是臣又是君或者既是民这样的也不可能，所以意思是说，君或者是国王，以前的国家也一个国的概念，有些时候很小，小到就像现在的一个县一样，或者是几个乡加在一起就是一个国王那种的国王也有的，所以。像欧洲的社会不是也有一些几平方米多少那种的很小的，也不是几平，反正就是很小的那种社会，人口可能不到10000啊这类的，国家，也有的，现在社会当中也有一些大到很大，但总的来说，以前就是，木头和木头的嫁接，就是柱子，什么梁，还有就是平板。墙围墙，所以有专门的一些名字，就是那些木头的这些白白的这个榫卯啊这一类的，加起来就变成宫殿的这个名字。如果人对它建立一个架构，说是分四级、八级、九级怎么样，它就变成一个军的这种概念。所以说，君主的话，这个就有这个很重要。这种的做法，所以过去时候各种的这种名称也不一样。一般来讲，比较低的一个层次里面的王一般有四级，那高的地方的级别比较多，有时候就是官的级别，然后这些六级、七级、八级、十级什么各种都也应该这是有的。说是一切诸君主，视民众如视饲料，好似邪恶之幼崽，视母为食而享用。然后说，昔日冲伐之君主，舍其性命，受用后，维护自己之民众，呜呼切观之差别。所以就是说一个国家当中过去的一些人，民军和现在的一些昏君也好，这些现在也有民军，可能过去也有昏君，但是总的来说这两个做法上面有差别，一个是鱼肉百姓的一种做法，另外一个就是让百姓就是怎么讲呢，丰富或者是过好的生活呀，这种一般君王他是这个责任，说保护眷民以外，就是让他们好的发展，就是以前好像军规教研论的某一个里面也有嘛，就是应该怎么去做生意啊，怎么去收税啊，包括税的这个税率啊，很多方面都有讲，应该怎么做，所以在是现在这种社会，可以这些教研其实是关联的，就是有关联的。我们的这个社会也一样，很多炒股的人，和很多就是做生意的人，所以抽税的这些系统，就是这些上面你可以看，有些时候，一个大的集团，比如说形成以后，可能就是一片就是整体的一个灾难，比如说股灾呀，或者是金融危机呀，很多是。就是怎么讲，一些人的操作下可以完成，这个也许受益的人也许是5个10个，最终也许，所以这样子呢就是不太好， 如果就以前有一个经济学家也说这个问题，说像美国以前发生的金融危机也好，其他的很多其实是可以避免的，它不是一个经济的问题，最终上是克服贪嗔痴的这个问题，尤其是那种就是。很多是就是社会发生的很多就是看起来是政治问题，看起来是经济问题，还是环境的问题，军事的问题，很多其实根本上来讲还是人有没有爱心的问题，或者说有没有这种某一种的自律或者是利他的那种的差别。如果你完全是自律的角度去做的话，那其他人就是你没有办法用法律的方式控诉。也没有办法，就是用冤家，就怨言呢、啊，或者有一些可能也有这种暴力啊，怎么样推翻呢、啊、这种，但是大多数就是遭到更强的压制啊，所以长久的灾难呢、啊，像叙利亚或者是像很多国家都有这方面的情况，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争取，就是如果那个君王有权力的人，他如果有慈悲心的话。好多灾难可以避免，或者是他没有慈悲心的话，很多就很困难，非常困难。所以，一个这种现在的社会来讲，有没有什么叫，这种愿望，就是利他的愿望？如果有权利的人，有没有利他的愿望？另外一个是说，他有没有解决问题的那种智慧？所以这些呢，就是关联到。他怎么样去治理啊？怎么去运用的一些方向，所以说过去有这种明君呢、利他的人，所以就是说舍弃性命受用来保护自己的这种国民，有这种的。现在我们可以听到的时候说，有些时候当然好的官员应该也有很多，就是恶的那些官员这些呢。就是这些是，就是天文数字的那些钱，就是到处国际上面就运行，所以这样子呢，其实老百姓很多都是可能就知道的，或者是他不敢说，或者是说也或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有这种的后果嘛，有很大的这种局限，言论的这种局限，言论自由的局限，或者是说，以前有一种讲的。叫什么？炒股的时候，本身有些人说赌场嘛，像炒股的像赌场。这是如果另一种角度来讲，炒股有点像那种养殖场一样的，就是你什么时候那些有权利的人和有这些人想随时给你一个信号，你把他们全捞起来，是吧？随时可以把他们就是改变那些。随便放政策，你晚上3更半夜放一个政策，那样就是第二天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消息嘛，一开股的时候就砸下去的那种的，所以说这种的上面就是，最后也要想说，这些钱是有因果的，这些钱你不会带到未来世去，但是如果没有因果的观念的话，这些不会想的，他留给他的子孙，他如果今生今世。就是怎么用，然后没用掉的，哪怕荒废掉了，怎么样，他也要这样去做。所以这些想法做法不一样。所以说，这个呢，就是恶毒的这些官员呢，或者是这些君主这样子呢，像那个蝎子一样，有些种的蝎子，哪一种的我也不知道。但是这个蝎子呢，生下来以后呢，是把它母亲作为第一个食物吃掉。所以说作为这种的君主，然后就是伤害百姓特别大的话，就是类似的这种用这个比喻。昔日，这个已经说了。放下自利，求他利，谁人不愿归一笔？硕，我看啊，硕果妙树，悦一水，一切众生喜爱处。是不是开门了？ 所以说，如果是一种一心利民的这种的心，现在比如说有官员的时候说，这个官员的太太、官员的太太的哥哥、弟弟、姐姐、妹妹、舅舅、外孙女什么，反正就一大串，只要是相关的，甚至司机什么，反正就什么都会，就是非常厉害。所以，有些可能就甚至匿名的这些，但凡这些，就是大家平时可以就是了解。所以不是，如果这种社会，怎么讲呢？比较有那种利他的心，好像在美国也有这种情况吧，就是好像这个女婿啊、女儿啊什么这种问题很多，所以好像很多这些曾经的，比如说做过官的，有某一种，后来又变成去很多大公司跟国际和国家重要的这些部门之间联系人，所以从某一种程度上来讲，他们也许不太在乎说这个会伤害到整个民众的这些就业啊，或者是利益之类的，所以他们自己个人有能耐的话，他们看的主要是这个。所以，但是如果，这整体的你能够看到，以前不是有这种讲的吗？就是，你从一个家庭来，你不能去伤害你自己的家庭；你从一个家乡来的话，你不要去就是伤害你自己的家庭、家乡。类似的，如果你某一个社会对你有恩，这样子你不要伤害这种的社会。所以作为一个人类，在世界上面，众生对我们有恩，我们不伤害，尽量不伤害众生，这种决心还是要的。所以这些观念里面，就是有些人有这个愿望，有这个意志意愿，有些没有这样的意愿，没有这样的愿望，所以这些人的作为差别很大。所以就是怎么讲，多重方面有这样的继承和这种的想法。所以说，如果是硕果妙术越易水，我们大多数人都看那些果子、水果呀，很多那种都觉得很喜欢。没有人就是天生仇恨这个水果，很多种的葡萄啊、什么花呀、蜜呀这种的话，没有人讨厌。树也一样，各种青翠的树木里面鸟语花香这样子，你就很讨厌的话，那你是不是有心理有问题才不会讨厌的？一般。还有就是越狱水，水每个人都要喝，离不开水。但是任何纯净甘去甘凉什么那种，就是越狱的这种的水，就是男女老少，各个没有民族、没有宗教的差别，就是他们都会喜欢这个果树呀、水呀、净水呀之类的，所以说，这个是说，如果人有利他的心的话，就是如此像那种月与水之类的。如果注重自利，舍他，舍他众，谁知他为归依处？无果枯木，枯树不进水，聚智慧者，虽依止。所以，像很多人移民也是这个道理嘛，他愿意去。就是更加讲求某一种的公平的社会，或者是给予某一种，比如说，保护个人的财产呐、就保护某一种的安全呐、如果他想有这个信仰的自由，有信仰的自由的社会啊，那如果，就是这一类的，就是说，所以今天。那时候去那个山上看加州的一些树木，当然北边有很好的红木树，另外就是往这边东边走的地方的好多树，那个真的是几乎不太像树，像以前印度不是有那种的，罗星牌或者是某一种的，身上擦灰泥，然后就是身上泥炭涂身，然后就是身体上有一个那种白色，像一个枯树一样站在那边那种，就是单腿站在一些地方。那些很多树也是这样子的，就是你看见觉得，上面 那种没有鸟语花香，没有那种，就是果树，就是花果绿叶，就是类似的，就是让这个环境就是类似的，它我们刚才说的样，你懂得欣赏，在某一种环境下，它独有生存，它都有特定的一些道理。但是用这个来做比喻的时候呢，就是可以看出来，那棵树身上面就是光秃秃的这种的状态。一直合着或圆满，福德民生才安乐。一直犹如摩尼宝，妙品盛世胜一切，所以这个世间呢，这里面几乎现在我们讲到的这个地方呢，没有讲解脱道，它是讲到世间法，世间法当中呢，犹如一指摩尼宝，妙品盛世胜一切，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就是。像很多人愿意，就是去一些国家或者过去的时候去，在一个某一个王下，这些都跟这个，怎么讲呢？书生的正事跟这些有关系。所以说，犹如摩尼宝能够满足这些众愿，犹如妙表瓶有这种甘露，就是有就是能够学到知识。或者能够增长财富，这些，就是像学生去上学的时候，也会去专门去那种好的学校，然后上这种好的大学，像就是这种，所以这样子呢，在这边呢，能够增长世间的财富、民生和安乐，所以以前有些地方有科技昌盛，先民，很多贤良发达，文化就是丰富昌盛的一些地方。所以像有些地方呢，就是好像就是佛法的这种也好，其他的信仰，没有自由。就比如说以前有一段时间，可能欧洲某一些地方也有这种的局限，所以很多，就是躲避这种信仰的迫害的，就来到美国呀。就是起初的时候也是这个原因，所以很多地方的这种流亡，很多都跟信仰这些有关系的还是很多。有环境难民、经济难民，也有信仰的难民。所以这是一个，如果另一方面就可能就是，自然的这种的灾难，就出了不是人为的这种灾难，所以说，就是后面若以贪嗔，哦，贪嗔懒，若以嗔贪懒罪业，所干回卷书，如哈拉毒树水池，谁人一直恶君主？所以有些过分贪婪、过分嗔恨、不容忍，就是在国境里面呢，不允许做这个，不允许做那个，就太多的那种严刑峻法，而且是不合理的恶法，这些太多。有时候又就是各种这么讲的税费或者是赋税，压得很多众生就是没有能力，就是自力生存。有些时候这种，有些是政府或者是很富裕，百姓很穷，这种种种的，有些是罪业惩罚太重，本来是一个小的那种过失，也可以有很大的惩罚。所以这样子呢，就是像那个毒树啊。毒水池呀，这样子谁都不敢往里面跳，谁都不敢就是聚在这个树下，就类似的。 所以这个里面后面的这一部分呢，就是应该去怎么做的一些建议。君主想翻译我者，令其离苦得乐。仔细思考而度日，如是明君，具实义。所以，就像受菩萨戒修行的人，有一种的需要有一种愿望，基本的愿望。修行的时候，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最基本的你需要持有，趋善舍恶的这种的心。这是就是修行时善，转化时不善的这种基本的这种动力。如果你说我要杀人放火，我要就是怎么怎么样这些，那这样子的话，没有那种善的趋善的这个基本的愿望，那你就是没有办法跟整个这一个系统这一个道路上面相应，没有办法相应。所以说，作为大乘的佛弟子，如果没有一丝一毫的这种利他的这种愿，如果是出世的这种愿望，那这样大小乘就是仅仅是有世俗间，你又愿意说只是帮助某一些人这种的愿望的话，这个也不是大乘佛教，也不是小乘佛教，就是只是实践法嘛，实践法的这种做法。那小皈依佛门以后，你想保持世间人天的乘的话，那你也可以去这样去做。但是至少在世间人天乘的里面呢，都有趋善舍恶的这种的心，因为这个是就是相应于三善道，避免三恶道的这种直接相关的。如果是出世的智慧上面呢，还是要有出离心，要有某一种怎么成就正觉，入涅槃啊，寂静这种的发心。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受了菩萨戒，这些时候常常应该思维说如何利益众生。经常发愿啊，念诵啊，回向的时候也要这样去做。那时间里面，像君主这些的时候呢，他心里面放的是什么呢？就是治理好这个国家。他也许没有说没有一个，就也不是没有一个，但是意思没君主的一般的责任，他不是范围里面度一切众生、成就佛国这种的，可能就是个人修行是个人修行以外，他本来的职责里面呢不是。这种的，他同时愿意就是度众生，也愿意治理国政，那这个是个人。但是，一般世俗当中的很多不信仰宗教，或者是这些无关于佛教，但是他的对于作为国王的话，最基本的职责就是要对这个国土上的人，有一种为他们去着想，为他们去做事，这种的，所以。仔细思考，就是当然很多人在仔细思考，思考到头发都白掉了这种的状态，就几年之间头发都白了。但是，这里面有时候就是看他有一些国家，但是不仅仅局限于在他自己的国境之内，像有些时候我就是他只关心他自己的国境。但是也有一些可能国家的那种领导人，他已经看到所谓的这种你自己就是一枝独秀，这个其实很难的。你应该就是整体为人类，或者是为这种更大的范围里面的这种人类的福祉着想而去思考，这样子呢，就是会影响很多方面的这种。品质国家的心声，就像很多外交以及就包括这种经济全球化，交通全球化，像这种就环境的问题全球化，包括人的权益、劳工种种的这些也是全球化的问题，然后很多就是说。上游下游的那种一条河经过6个国家、5个国家那种，它也有这种就是资源水资源呢、还有就是种种的这种的， 上面的全球化的这种原因，包括人口流动啊、移民啊、留学生啊，或者是各种劳工，这些全球化很大，所以你其实很多国家有这种，就是它的民众或者国民生产总值的很大的一部分，其实不是在国家境内，它是消费市场也好，就是劳力也好，很多在国外，所以，那这样子的话，其实这样的是说，他应该考虑这些社会这些所关心的，尤其是他的大很大的国家，很有能量的那种，应该有完全应该就是全球的那种眼光，去看。但是过去的时候不是这样子，过去的时候也一个地方大部分的就是地方呢，就是靠天吃饭那种，就是你做什么呢，跟最直接的关系，甚至都就是除了人以外，就是天。天气如果下雨啊，温度啊，暴冰雹啊，洪水啊这种，然后当然就是遭抢劫那种的事情会有的。所以说，就是如果是民军这种的观念的话，那就关联到其他社会、其他国家，以及就是所属的这个国家里面的这些民众，离苦得乐。这个离苦得乐和我们佛法当中讲的离苦得乐可以有关联，也可以不是那么有关联。我们讲到那种出世的，得到成就，这里面主要是世间的那种离苦得乐，度日。就即使思维自利益，为善承办自利益，君主户，出户。诸眷属其有其余重大事，就是君主也许没有那么伟大，或者是他也许是各种各样的习性，他也会为自己着想，权力着想，或者是为某一种的这个怎么讲呢？后代啊，要君有君的天怎么讲？继承人，臣有臣的继承人，将军有将军的继承人。就是以前很多社会是这种，就是有家室，这个就很不用。我做学问的有做学问的家室，做手工的有做手工技艺的家室，打仗有打仗的这些后代的这种家室。过去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甚至人和人的那种基因也好，某一种的教育也好，这些会有时候很大的影响。人的品性很多方面真的差别很大。就是有些是父亲，就是在这方面会算的，能掐就会算这种的。他儿子也有这种的倾向，就是也会算的，脑筋比较活呀，这种的。有些那就是，怎么讲？他母亲嗓子很好，父亲嗓子很好，那儿子也嗓子很好，女儿也嗓子很好，就这种，就他也是有这种一种家传。有些是说他们怎么讲呢？有这方面的。怎么讲？气质，有这方面的才能，这些，你说每一代的人业力相差，但是投生的这个时候也有相应的这个业投生的这个趋势，当然不是说百分之百，肯定不是，有种种的一穿插，所以说。哪怕是你不要说人，就是沟里面的那种。这个种那个种马里面的这个种牛羊都有各种品种分类，树木花果也有各种品种接续，所以有一些狗呢，比如说这只狗的父亲是怎么什么很凶猛的，那将来长大这个孩子也比较凶猛，就是真的，你如果去观察很多是这样，这是为什么他们挑的时候说他们会了解这个族谱，就这个狗的家族的历史，然后来知道这里大概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所以我看，所以说，如果是君王是一个自私的，但是他从自私的角度来讲，就保护其他的众生，那眷中是最好的这种这种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安乐的来源， 郭树干枯骸，一切鸟类皆不惧；国政危亡已衰失，一切众生皆弃彼。所以，如果说像那个枯树和干的骸，没有鸟类聚集一样，一个国政呢就是威望丧失，这样的时候呢，就是众生呢就是远离这个地方。有些时候是环境，有些时候是就是君主的这种遭遇，像叫什么叙利亚那种的社会一样，大概有几百万人可能是去了别的国家去投生，就是这种的，所以一个公司也一样，一个集团也一样，就是很多时候也是这类型，从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集团或者一个组织，所以就是说，衰败的象和这种兴旺的象，这两个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做人做事可能就很多方面，还有一些是其他的因缘。所以你说，国政危亡就是，有些时候像国家一样，在几年间他们是比较兴盛，在后多少年他们是比较衰败，在开始是比较小的，后来又比较发达，就是这种。兴盛天人以聚集。衰败亲子已逃亡，是故君主应当尽力，令自尽倦夫如海。所以说人兴盛的时候，什么不认识的人也变成亲戚，这种人。所以衰败的时候呢，自己的孩子也会逃亡。所以以前因为这种病人。就病的时候呢，就是父母，就是跟前的孩子都不愿意聚，有些时候会逃跑。所以兴盛的时候呢，就是天人也聚；衰败的时候呢，亲子也逃。所以这个就是这种残酷的社会现状。是故君主当尽力，所以说就应该就是努力去护持这种国家的兴盛呢，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造福于民呐，或者是利他呀，这种眷属财产若丰足，君主岂非具威力？具足之时，众人亲；衰败之际，皆成敌。所以这个呢，就是。眷属财产若丰足，所以这个也是一样，就是其他的民众就是藏富于民，这个意思吧。藏富于民的时候呢，整个国家比较其实是比较兴盛，就像美国一样，尽管有些时候政府好像没有太多钱，政府有时候发不出工资呀，或者是这样停很长时间，但是整个国家并不会因此而真正贫穷，因为他们还是有一种藏富于民的社会，这种的国家，所以还是这个国家和政府还是很有力量，可以做很多事情，所以说还是有很多国家依赖这个国家，富足之时，众人亲。所以国际社会上面，美国，尽管政府发不出工资来，但是还是会有很多朋友那种，还有很多这种依赖。衰败之际皆成敌。所以如果说真真正正的就是一个社会变成很萧条、很衰败的时候呢，就是很多就是这纷争，很多的这些怎么讲，就是困难需要克服很多的这些问题。衰败之际，所以当然这个是很显然，你如果看那些以前皇朝的历史都是这样子，有一些兴盛的时候、衰败的时候不同程度，所以衰败的时候呢，叫什么，就是周边对立，就是都就变成一种衰败相，都变成一种溺亡的这种的状态。像 就以前有一种叫法，就是贫穷夫妻吵架多。就是类似于，就是因为很多问题，别人不是问题，但是对他们来讲已经是问题，所以别人不需要担心这些，不需要小心，但是对他们来讲变成一种需要担心、需要小心的问题。就像有些那个富裕的人，看到说啊，这些可以喂猪，那些可以就是喂鸟，那些可以喂鱼，或者这些可以布施这样。但是贫穷的人呢，到处去捡，甚至垃圾里面东西都要捡，或者是去那种怎么讲这种，所以这两个人的做法是不一样的，就是所以问题多的，比如说像一个成绩不好的学生，成绩好的学生哪一个问题多呢？肯定成绩不好的人的问题更多的，一般来讲，因为他要面对同学的这种压力呀、老师的压力呀、学校的压力。或者是将来社会上面的压力，或者家里面给你的压力，肯定你如果学习很好的话，其实好多压力就不存在在你身上。就是学习的压力，仅仅是这一个。但是当你出现很多问题的时候，像病一样，这个病引发那个病，那个病再引发其他的绝症，所以就是疾病缠身，所以这些。就是这上面不是吗？就是衰败之极皆成敌，就是说，如果亲戚朋友这些一样，如果你说你刚刚就是银行怎么破损就 bankrupt 这种的，什么银行倒闭，那这样讲的话，很多人说下一次我们好好聚一下，他不愿意跟你聚，他说你已经完全怎么讲呢？倒闭了或者这样的，可能说哦没空就跑掉，或者亲朋好友就登门拜访，一看就是非常衰败的情况下，怎么去登门拜访啊？没有什么意义，就很多是人也是这样子。所以从这个是角度来讲，就是佛弟子的话，其实也一样，就是不要给别人就是制造痛苦，所以就这种的还是蛮重要的。君主当时比郭靖，诸贫穷，我看啊，诸贫危难，诸贫饥为苦难者，诸贫饥为苦难者，此等无依无护众，非我与谁，非我谁为彼益处？所以一个君主的话，他就是。不能够以这种世俗的人，就别人好的时候去保护啊，别人不好的时候去就是伤害啊，这些不能这样做。所以君主应该是比他自己的国境里面他所要保护的，他作为一个国君的话，哪怕是这些时候收成不好啊，有些人就是灾难啊，有饥民啊、灾民啊、贫穷啊、苦难缠身的这些状况的时候呢，遇到无依无护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不该担当，谁该担当？谁该能需要担当？所以说，就是有是这种的保护。过去一些富裕的人或者寺庙也有这个作用，就是有一些大寺庙啊，这些像以前的藏地也有很多这种知名的一些寺庙，他们是有足够的这种世间的经济的能力，可以给其他的民众呢放这种发放粮食、耕地。就是租用耕地，或者是就是贷款，专门给别人做贷款，所以这样子呢，就是可以解决他们的一些暂时的问题，所以国家的一种的，社会里面也是要有这种的，如果有，就是说，尤其是那种，就是老人家呀，就是没有能力去劳动啊，残疾的呀。或者是说小孩子呀、孤儿呀，这一类的，就是有特别的保护，就是做让他们就是小孩子很多，就孤儿将来做的事情就是贡献很大，因为这种的人很多，在小时候就受到就是某一个人或者是其他人，我也看到有很多这种例子，但这是全世界到处都很多这种。因为一个是以前阿贡仁波切他那个组织在尼泊尔，以前也去过那个地方一次，就是一个 ROBA 他们的一个基金会， 那边就是常年给尼泊尔那边的一些人，就是做全世界性的很多组织上面他们都有，在尼泊尔那边就是教育学上面呢，还有就是药品上面这些做帮助。有一个孩子就是从那个叫什么，多尔博那个地方过去的，就这个小孩子已经生了很严重的病，快死了。那到尼泊尔的加德满都的时候呢，就有其他的人介绍说你应该去这个组织寻求一种的帮助和保护。那去了以后，他们就是带去治疗，给孩子就是治病呢，就是本来他们付不起那个钱嘛，就是肉吧这个组织付这个钱，然后就治疗好了。治疗好的时候，这个孩子也很聪明，他看你外国人嘛，说就是叫那个，但很多人叫那个负责人叫妈妈嘛。就是一个女的，然后说就是我想上学怎么样？哎，这个孩子很多的，但是他只有就是主动自己说我想上学的人还是少，就是要问嘛，问别人说你怎么样情况，然后他们就很关注这个孩子。后来送到科罗拉多州这边，就是做得很好，后来变成好像现在出的有书呀什么之类的介绍。还有一个是也是藏地的一个人。被德国那边的一个组织，大概6岁的时候，就是因为父母就是双亡，父母双亡以后呢，就被接到德国去，以后上了一种孤儿学校。孤儿学校后来他们夫妻两个生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但是这两个后来成了夫妻，不同的地方找的两个孩子，然后他们变成就是好像是医生，就是。博士生怎么样，反正做得很好，就是一生当中都顺顺利利。他们那个整个城市里面，好像只有他们两个是藏地人，其他没什么藏地人在那个地方。后来他就是在康区那边和我们家乡果洛那边，也就是做了两个很大的孤儿院，因为他自己知道孤儿的不容易啊，怎么样？然后而且很多地方很冷啊，高海拔呀，孤儿多的地方。然后这些孤儿里面还包括去上学呀，包括从就一直到上大学，你如果有能力的话，教育呀，还有就是医疗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孩子有生病，脚扭歪了，这些就没人管，以后脚一直都歪着呀，怎么样做各种手术，上面去北京、去成都哪里都有，所以他们这个有一个基金会，就做得很好，大概现在有可能小数。大概多少人？可能有500-600人吗？或者是学生，挺多的。他们也这种本来专门就是说发心去照顾这种两处的这种孤儿。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当然例子很多这种，但是我看了有一个也是一个孤儿，一个和尚，他去一个寺庙，小的时候那个措施都受到寺庙的里面的老和尚的一些照顾。然后后来他发心在这个尼泊尔，不是尼泊尔，在那个不丹，靠近西金的地方，就是这边界地方建立一个孤儿院、孤儿学校。所以就是这个在网上 YouTube 上面有他们的故事，也很怎么讲感人那种的。以前在香港也见到过一个女的，也是年纪大概40多岁，现在做企业做得很成功。但是之前他说他小时候就是流浪，我没有依靠，以后在香港的某一个寺庙里面的一个尼姑就是收留他，然后让他上学。那个尼姑也很贫穷吧，应该当时，但是在他的尽心尽力下，他就是大学毕业怎么样？后来就变成就自己很有能力。现在也是这种，就是 所以个人的层次上面可以这样做，但是国家的层次上面应该做到很多吧？就是很多什么六龙儿收容所怎么样？很多小孩子都从那边死里逃生跑掉的那种地方，在开玩笑，也有很多好地方。以前有一个，就是一个采访一个那残疾人嘛，他双手被炸药炸掉了，然后看到了。去的一个某一个市的，就是一个残疾人什么协会，还是不是残疾人什么什么，反正 他说哎呀，终于在这么大一个城市里面找到了一个跟我相关的一个单位。然后别人就说刚刚进去大门的时候就出去出去出去，这样那个可能他们问了一下这是吧，那样就是因为可能他们也有他们的各种规定，他说这样冲进来是不可以接受的吗还是怎么样，把他赶出去了。所以这样的也有吧做法，但是整体上面应该他们也在做他们该做的事情，肯定有的。所以这个特别。这个下面，余诸及其言满者，君主当想彼如我。乃因罪业蒙蔽故，心中不应生嗔怒。下面一起读。愚人轻毁自父母，亦会损害三宝物，彼等坏灭亦安己安乐？于此为何不悲悯？是什么？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说，如果有一些遇到一些极其野蛮的人呢，然后，君主呢，也就是应该想就是在他的国境当中的有些，如果是宫廷里面啊，很多这些比较野蛮的这种。状态的话，就是应该想说，这个是因罪业蒙蔽的原因呢，就是心中尽量不要生嗔恨心。意思说，有些时候君王不开心，可以做很多事，但是他也尽量不要做这种，就是保持修安忍的状态。说有野蛮或者是不调这种的众生。他不一定是就是要怎么样羞辱你啊，或者是怎么样攻击挑战这个意思。但是个人的罪业有种种的蒙蔽这慧眼，就是有种种行为不知道怎么自己去调顺自己自律一种方意的这些行为。所以心中呢不应该生嗔恨心。所以说有愚痴的人呢可以轻毁自己的父母。也会就是损害这种佛法法身三宝，以及损害三宝物，就是彼等，就是以这种的方式呢，就有些就是伤害父母的方式让自己安乐，有些时候伤害自己的这种师父也好，甚至寺庙也好，自己所存在的这个寺庙啊。用这种的方式，以前有一种想法就是善忠信高低，这时候也有这样讲，就是自己不孝顺自己的父母是第一种，就是低劣的忠信，然后就是自己伤害就是关心自己的父母和就是给予教导的这种老师或者是精神医导医治上面的这些呢，就是一种恶劣的行为。所以对这些行为，即便是做出这些行为，还是要修安忍的心。所以说，对这些不像刚才讲的一样，如果有这种贫穷的人、危难当中的人，应该国王或者是怎么样，应该想如何去保护，或者是怎么样，就类似的。所以这些呢，就是也很重要，就是从一般的社会来讲，有善的人，有恶的人，有这种就是怎么讲，顺的这种，就是顺的这种的年景，也有逆的年景，有恶的这种行为，也有善的行为。所以这样一样，就是作为一个君主这样子的话，他像我们以前讲的说，护地一样，就是尽量护持所有的众生。就像一群牛一样，就是要牧人放的时候，里面有一些很健壮跑到最前面的这种，也有大多数人在中间那一带，也有很多后面的，就是缺的呀，或者是就是出各种事情啊、状况啊这样子，但是这些也要保护，就前、中、后或者是高、中、低这些东东呢，都要保持一种 保护的状态。如言目跳崖者，不应辱骂彼悬崖。以自业力毁自己，无有自在受此苦。所以这有点像没有眼睛的人呢。就是跳下悬崖，不小心落下悬崖。主要是看，主要是就是就不能够辱骂悬崖，因为就是本质上面受烦恼束缚的众生一样，应该是烦恼是大家共同要调伏的。所以说就是如果以前不是有些撞了什么碰到什么东西，然后去就是怨天尤人这种的。以前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用那个早上就是很冷的地方需要起来以后开卡车的时候，他们怕那个润滑油冻，所以启动的时候很会损害那个机器。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用那个喷火的那个机器呢，就是弄热那个油的地方，有那个润滑油的地方，所以用那个东西来烤一下这个汽车。但是那个人呢，就是他烤的时候呢，他新用的一个那个喷灯那种东西，他不太会用，然后就是举起来就是他旁边有一个人，他们两个都有一样的那种的喷火的那个东西。但是那个人另外一个人很会用，就是很快就打着了呀，然后喷嘴里冒出火呀，这样去烤的。然后他用一个东西把它就是垫在用石头这样靠住一个地方，然后对准那个要烤烧的那个地方。然后他说他那边看起来有一点就是就没会怎么会弄嘛，他就两个车在一起嘛。他说哎朋友，我马上过来帮你，我就是这样子。但是那个人已经很着急了，然后已经来不及，他把那个东西呢举起来往地上摔了，他已经到跟前的时候，那个喷的那个头都掉到另一方去，砸到另一边。所以这种呢就是类似于就是就是说怎么讲呢，他生这个铁的气生气，他只要是说静下心来处理这个事情，但是人有时候会生这个东西的气嘛，所以这样子呢也没有任何意义。就是说没有眼睛的人跳下悬崖的话，他不能骂这个悬崖说你为什么在我面前。所以也要说自己不小心这样。那没有眼睛的人不是有杆子呀这种的吗？或者是说这个人经常出这种的事情，说他开那个钻到地就车子的下面去修这个车子，这样的时候呢，就是要本来抬头要看什么东西的时候，不小心就是用东西砸到他头上了，就是有另外的什么对准了在脑袋上面磕了一下，磕的不是很痛嘛？本来磕的已经很痛了，但是他很生气，往里面再继续往磕了好几下，就是这种人生气的时候就变成什么？智慧那种指数迅速下降那种的状态，他就要惩罚呢。以前也有这种，就是说比如说卖表，你不小心贴那个罚款嘛，就是卖表上面，然后怎么样看着就罚款罚单的时候不知道往哪里撒气，有些人踢那个东西啊，踢车子呀，或者撕那些东西啊，或者是甚至有那个手来砸几下。有一次见一个人也这样做的，在打电话不知道生谁的气，结果就旁边有旧金山那边偷钱的那个卖表那个上面用拳头这样狠狠地砸了好几下。所以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挺危险的这种的动作。所以以前有一些人你可以看到他们很着急的时候做的一些事情，之后其实很后悔，他觉得哎呀当时如果就没有生气怎么样，就好说。就甚至杀人这样的也有这种，好多人过失杀人很多，就是本来没想着要杀人，结果不小心人已经死了， 甚至这种夫妻呀、男女朋友吵架这样子掐死的呀，这种其实人很容易死的，从某一种程度上，有时候身上有中好几枪都被救过来的人也很多，或者是刀伤啊、枪伤这些，但是有时候一不小心人就死掉。以前有一个什么哥哥弟弟，他们就是踢了一脚，就把人就是把这边的好像肾怎么样，就是踢坏了怎么样，但是他们当时没有了解内脏破损的那些后果嘛，就时间就不长就死掉。所以不论如何，我们说就是说看其他的时候说，就是因为罪业蒙蔽的心做出恶的事情来的时候呢，就是心里面不要怀恨。然后所以说，像没有眼睛的人跳悬崖一样，这类似的。如是与诸蛮横众升起慈悲心之后，当如父亲教化子，呵责难调，驱出境。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对于比较蛮横的众生这些呢，就是要怀着慈悲心。这个在佛法当中一直不离慈悲心，是哪怕是打仗的时候也有讲，就是保持慈悲心。那这么怎么保持慈悲心呢？就是保护自己。这种他们如果有两个国家打仗的时候，他也是防御为主，不是进攻为主，这是一种慈悲心。如果你战胜的时候能打垮的时候呢，不要穷追猛打那种，这个是一种慈悲心。然后给别人就是生存的机会嘛。所以说，如同这些父亲呢，就会用这种一种善的心，即便他也许不是最善巧的方式，但是用一种爱护的心去教化他的孩子。所以就是出家众里面也有这种，就是开始犯错的时候，第一次是就是师父给弟子隐忍，就不说什么话，然后如果再弟子不调比较复杂的话，就是呵责、呵斥和责难，这是另外一层。然后再一层的时候就隔离，然后再不行就驱逐，就断掉关系这种的，一般的有这种这四个层次。所以你们也是走到了好几个层次的下面去，要小心。开玩笑，就是因为我们倒没有，但是像那个，就平时寺庙里面的管理有这种的规制，就是这几种。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如果出家人和另外一个法师或者是另外的这些不和的时候，他们可以调换这个，像一个上课的时候他们也有换这个位置嘛，就从这个位置换到这个后面，或者是从后面换到这个左边、右边、前面这样。如果共同居住不合适的时候，就是把它换到另外的，跟这两个不合的时候可以调这个位置，调居住的地方。如果犯某一种的过失这样子的时候呢，他们是有这种就是就是给他们一些干活的一些行为，做活的行为，比如说上课之前呢提前去做准备，做打扫这种上面，早上其实也没起来的时候，轮流敲钟的时候，可能就是安排去敲钟啊，做这种事情。也万一上的时候插这种的，就是收拾呀、行李啊、做铺垫呢。你如果大家坐在一起修行的时候，摆设铺垫，甚至以前有这种，就是你如果破某一种的戒或者怎么样再来的时候呢，给其他的比较亲近的比丘洗脚。这个可能在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是寺庙的一个做法。现在比如说你在公司啊这样的话，就完全不符合这种的。这个过去有这种的做法。然后，五种应该就是持有的，就是五种本来可以做的人不事情不让做， 这是一个做法。然后五种呢，就看起来有一点辛苦的事情让他们去做，然后再来观察这个情况。所以，有这种做法。所以我们先到这里好了，我们时间差不多一个小时半，我们就念个经。自夫以德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